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也祝大家新年好。再一次，其实已经是新年的第二周，那么抱歉，在新年的第二周呢，就要带大家来看这样的一个听起来有点沉重的题目。今天的讲题又是我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有谁知道他是从哪里借来的吗？他下一页可以出来了，他来自于俄国著名作家 Dostoyevsky 的同名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俄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作家，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很多二十世纪的作家眼中，他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大名鼎鼎的列夫托尔斯泰那么《罪与罚》这本书呢，是 Dostoyevsky 的代表作。那看这个题目的话，我们大概就能猜到怎么样，这是一个关于犯罪的故事。但是呢，它既不是一本侦探小说，也不是一本黑帮小说，它所聚焦的是一个和基督信仰高度相关的话题。它在讲的是什么？它在讲的是一个人在犯罪以后，他的身心灵就会被罪所控制，而想要摆脱这种状态，除了要接受惩罚以外，真正的出路就是归向耶稣基督。真的这就是这位作家自己他在这本小说当中给出的答案。那我就不想继续剧透了，推荐大家呢自己去看这本书那不过请允许我也要发一个高能警告，对吧？这本书呢，跟我们每天现在在读的那种电子咸菜相比，这绝对是一块真正的十九世纪的老牛排没有一副好牙口你是吃不下去的。但是我还是想说，推荐大家去读，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建立真正深刻的信仰，我们就需要深刻的去了解人性。而如果我们想要深刻的去了解人性的话，那么像《罪与罚》这样的书请原谅我这么说，它可能比当代人写的很多的所谓属灵读物要更加有用的多。言归正传，我们今天不读Dostoyevsky， 我们要讲的是约西亚改革。那约西亚改革呢，它其实是犹大国的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那样，圣经有关这次改革的记载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谜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就是在约西亚改革之前的罪和在约西亚改革之后的罚，它严重的不配套的。约西亚改革之前的背景是这样，就是在约西亚的爷爷马拿西的那个时代当中，以色列人深深地陷在拜偶像的罪恶之中。然后呢，约西亚就开始改革，他完全地终止了这样的罪行。但是在这场改革以后，上帝的怒气却并没有停止，以色列人却并没有能够免于家破人亡、圣殿被毁的那样的一个严厉惩罚。为什么会这样？听起来很不合理，对不对？如果以色列人已经改邪归正了，那么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为什么仍然要这样惩罚他们？我们今天要做的就两件事情第一，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够去解开这个谜题。第二个是我们要去想一想说，按照我们对这个谜题的那个解答的话，那么这个关于罪与罚的故事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约西亚改革，或者是由约西亚改革所串联起来的那个罪与罚的故事。上帝图吧，我们知道以色列王国其实它真正的统一的时间充其量只有120年，也就是扫罗、大卫和所罗门在位的时间。那么在主前的931年之后，所罗门去世，整个国家就分成了南北两国嘛。在北面的仍然叫以色列，在南面的叫犹大。北国呢存在了差不多200多年的时间，它在主前的722年灭亡的。然后南国存在了300多年的时间，它是在主前的586年或者587年灭亡的。也就是说，在北国灭亡以后的130多年的时间里面，南国仍然独自存在着。但是，就是在这个最后的130多年的时间里面，在南国犹大的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很糟糕的君王，这个人却统治了南国超过50年，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个人就是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 我们知道西西家是一代明君，对吧？一代明君呢，却生了一个混账儿子。那马拿西这货他是怎么样统治犹大国的呢？大家可以看《列王记下》21章，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可憎之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天上的万象。我们跳到第5节，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且使他的儿子金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那别的事情我们就不深究了，对吧？总之他就是在疯狂的拜偶像。我们只看这一句啊，第5节，马拿西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请问这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吗？这就好像怎么样，我们今天在这里，我左手在这里画一个观音，右手画一条龙，大家明白吗？拜偶像拜到圣殿里来了，是不是疯了？所以王下21章9节说什么？马拿西引诱以色列人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掉的列国更甚。他犯这些事情比外邦人还要厉害。然后马拿西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亚门接着做了2年的王，继续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亚门死了以后呢，接着做王的就是亚门的儿子约西亚。那么是到了约西亚做王的第18年的时候，大祭司西西家他在维修圣殿的时候，在圣殿当中得到了一卷律法书，然后呢约西亚就学习了这卷书，才意识到当时的犹大国处境有多么的糟糕，于是才决定他要改革。然后他率领百姓在圣殿当中立约，发誓要尽心尽性的 顺从耶和华，遵行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然后他除去了在圣殿和在耶路撒冷城中城外的一切偶像，捣毁了祭拜偶像的丘坛，然后又在全国的范围内守逾越节。列王记下23章25节是这么评价他的，他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这就很厉害了，对不对？这就是叫做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对吧？那后不见来者也就算了，在他后面那4个王呢，确实没有一个好货。但是前不见古人是什么概念啊？就是说约西亚对上帝的忠心，甚至有可能可以说是超过了大卫、所罗门或者他的曾祖父西西家的，这就不是一般的厉害了，对吗？那如果要是拍古装影视剧的话，基本上故事拍到这里就怎么样，结束了嘛，对不对？旧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在一代明君的带领之下，国家重新走上了正轨，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然后咔，剧终，对吗？比如一代神剧《琅琊榜》就是这样结束的，对吧？在晋王萧景琰登基做了皇帝以后怎么样，结束了嘛，故事讲不下去了，对吧？但是我们刚刚读了经文，大家有注意到吗？在列王记23章，令人猝不及防的是什么？接下去的2节经文，列王记下23章26节，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的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为什么会这样？犹大国不是已经改邪归正了吗？约西亚不是已经按照律法书的吩咐做了一切对的事情了吗？而且还做得非常好，对不对？那为什么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的怒气还不停止呢？那是因为上帝的脾气很坏，他一旦发火就停不下来吗？还是因为上帝的报复心很重，所以马拿西得罪了他以后怎么样？那不管别人做了什么，神的怒气都不会消失呢？当然都不是。 可能我们从接触信仰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神是愿意饶恕人的，这是上帝不变的属性嘛，在任何时代它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结果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在于什么？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问题大概不出在上帝那里，并不是上帝脾气很大很坏，或者他不肯饶恕人。所以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改革了结果还是要亡国灭种？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就需要翻开西番雅书才能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稍微了解一下西番雅书。那西番雅是谁呢？西番雅他是生活在约西亚王的时代的一位先知。西番雅书一章一节的时候说他是西西家的曾孙。那如果这位西西家就是犹大王西西家的话，那也就是什么，这位西番雅他其实跟约西亚王他应该是一个同辈的一个王族子弟。那么上帝借着西番雅所启示的信息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单看西番雅书的话，你会觉得也许很套路，因为他跟很多的先知书都一样嘛，基本上就讲了两方面的信息。他第一个就是警告，先知警告说上帝会伸手攻击地上的罪恶，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凡在罪恶当中的神就必然会惩罚他们。第二个就是应许，对吗？先知也说在惩罚的过后，上帝就会重新的兴起以色列，然后恩待那些对他忠心的人。这就是西番雅书的信息。那么西番雅书的信息它到底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约西亚改革之后上帝仍然惩罚犹大国这件事情呢？那首先呢，我们在西番雅书当中所看到的，刚才我们也读了的那节经文，三章十七节的后半段说的是什么？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他在你中间必因你而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所以上帝在这里怎么样？不但没有发怒，而且还高兴得很，对吗？上帝在以色列人中间会因为他们而欢欣喜乐，踊跃歌唱。那么神的欢欣喜乐是发生在什么前提下的呢？是发生在罪已经被彻底清除的这个前提之下的。西番雅先知的信息他其实是这样开始的，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族，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大家听到这句话有没有觉得有点耳熟？哪怕一点点，还记得是在哪里听到过的吗？创世纪六章七节，对不对？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然后上帝就使地上有了大洪水，除了诺亚一家和诺亚带上船的那些生物以外，一切的都被消灭了。上帝这么做的原因呢，创世纪六章五节说了，是因为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上帝要除去这个地上的罪恶。其实这也基本上就是我们理解西番雅书的那个出发点。上帝为什么要伸手攻击地上的人啊？就是因为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嘛。只不过这一次他可能用的方法不再是大洪水而已。因为在诺亚的大洪水之后，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上帝说过他以后不再用这样的方式了。但是上帝要达到的效果呢，其实却是差不多的。因为你去翻，你看西番雅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他说神的愤怒必如火烧灭全地，毁灭这地上一切的居民，而且大大的毁灭。只有这样神的怒气才会停止。当然我们要分清楚啊，上帝的怒气，上帝的目的是为了要除灭罪恶，而不是为了除灭人类。所以就像他在大洪水当中留下了诺亚一家一样，在这一次的大扫除当中，上帝也会留下那些对他忠心的子民的。大扫除的结果并不是全人类都呜呼哀哉了，而是 罪恶被彻底清除了，人类从此就生活在一个没有罪恶的环境当中了。所以就像西番雅书三章十三节所说的那样，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西番雅书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让我们现在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上去。所以为什么约西亚的改革并没有令耶和华的怒气停止？结合西番雅书的信息，其实最合理的推论就是什么？应该是那个约西亚改革事实上并没有做到彻底的清除罪恶，所以神的怒气没有停止。但为什么是这样呢？约西亚不是明明已经清除了犹大国内的一切的偶像了吗？王下二十三章的二十四节说，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并家中的神像、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尽都除尽，成就了祭司西西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为什么？那要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可能还是需要更好的去理解罪这个基本的概念。但愿大家还记得去年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我讲过什么。我们可以将罪的概念分成 B 和 C 两个层面， Behavior and Consequence， 犯罪的行为和犯罪的后果，对吧？这两者当然是紧紧相连的，有行为才会导致结果嘛。但与此同时，犯罪的行为和结果也是需要分开讨论的。因为怎么样，当犯罪的行为结束的时候，犯罪的结果它不一定会结束，而且事实上通常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犯罪这件事情它之所以很麻烦很可怕，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什么？要对付罪，我们必须要处理 B 和 C 这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种事情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犯罪的行为停止了并不等于犯罪的结果就已经被解决了。停止那个错误的行为它当然是首先要做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所需要对付的并不仅仅只有做错事情的那个行为本身。一个做错事情的人，他如果想要回头，除了要终止那个已经错误的行为以外的话，他还需要去面对这些错误所已经造成的结果。这包括什么呢？第一，犯罪它是一定会造成破坏的，它会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啊，它会破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它也许也会破坏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啊。人要怎样才能够为他所造成的这些破坏赎罪呢？第二件事情是，一次犯罪他有可能就足以让犯罪者一直处在罪的控制当中，就像在《罪与罚》的这本小说当中的那个主人公一样。所以犯过罪的人他往往没有办法不继续犯罪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这种被控制的状态呢？很有可能啊，这就是约西亚的改革它不能够平息上帝怒气的原因。不是因为上帝的脾气很糟糕，也不是因为上帝的气量很小不肯饶恕人，而是因为什么？改革虽然停止了那些犯罪的行为，但是它并没有能够彻底的解决犯罪的后果。马拿西的那个时代的罪恶它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其实不难想到的，虽然经文没有明说，但最有可能的一个情况就是人心的败坏。约西亚改革的真正的敌人，其实并不是那些没有生命力的偶像，也不是那些靠着偶像崇拜来混饭吃的神棍神婆，而是以色列人在长期的偶像崇拜当中所已经养成的那个习惯或者是风俗，是他们认为拜偶像这件事情很正常甚至很合理的那样的一种心态。这个可能才是约西亚改革真正需要去面对的一个挑战。这个可不是国王 一天下令说，我停止一切的偶像敬拜，犹大国的百姓就会在一夜之间回头，他们就会在一夜之间就恢复了对耶和华上帝的100%的忠心的。改变人心是最难的，对不对？是最需要时间的。但是从约西亚改革到他最后去世只有多少年啊？13年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在那个之前，那个罪恶累积了有多长时间呢？马拿西在位55年，亚门在位2年，约西亚改革是从哪一年开始的？他在位第18年开始的。所以呢，把所有那些时间加起来超过70年。70年是什么概念？2-3代人的时间，对不对？如果你生得快，就是有3代人了啊。所以约西亚要改变的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在过去的2-3代人中间所形成的那个信仰的模式。虽然根据历代志下的记载，这70多年也不是完全黑暗的时间了。马拿西在他做王的那最后几年是曾经悔改过的，而约西亚呢，他在他在位12年的时候开始就已经铲除偶像了。但是列王记下23章4节说什么？约西亚改革的时候，王吩咐大祭司西西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为巴利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的殿中搬出来。就是说什么？那些东西在他改革的那个时候还在耶和华的殿里面。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直到这时圣殿当中还是有偶像，还是有拜偶像的东西的。也就是说，从马拿西开始直到这时的超过70年的时间的大部分的时间当中，犹大国其实都深陷在拜偶像的这种罪恶之中。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所养成的习惯，请问有多大的可能性可以在一夜之间因为国家的行政命令就被彻底改变？在约西亚王的时期，也就是公元前7世纪，我们可以再想一想，中东人的人均寿命大概会有多少呢？我想不太可能超过70岁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在约西亚改革的时候，当时活着的大概几乎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从小就是出生在马拿西所建立的那个拜偶像的环境当中的。他们从小去圣殿就会看见圣殿里有拜偶像的那些东西的。列王记下22章说，当约西亚听到律法上的教诲，他就撕裂衣服痛苦懊悔的时候，这其实在说明什么？就连约西亚本人在那个之前他都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吧，我们只要想一想，那些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是多么的根深蒂固，难以改变，我们就会明白，如果在过去的2-3代人当中已经养成的那个风俗或者习惯，那个是我从小就已经习惯看见的东西，你要改变它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对于那些习惯了偶像崇拜的以色列人来说，国家禁止我拜偶像又怎么样呢？我不可以偷偷的拜啊。国家把那些拜偶像的东西给捣毁掉了又怎么，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可以重新再弄一个吗？国家让那些什么神棍神婆停止营业又怎么样？我不可以请他重新出山啊。只要想拜，还有什么拜不成的呢？对吗？当时的犹大国又没有 FBI， 对不对？又没有什么天眼系统，你要搞搞地下活动还是很 easy 的，对吗？有没有去想这个问题啊？在耶利米书开头的那几章，大家去读，他所描写的那个败坏的情况，就是在约西亚王统治的时候的事情。为什么会是那样？我们值得去想一想。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改革，它也只持续了13年的时间。在约西亚王31年的时候，约西亚就在跟埃及的战争中战死了。那约西亚死以后呢，犹大国立刻就跌回到了往日的败坏当中去。往下的23章32节说，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列祖一切所行的。就是接着呢，接着是约雅敬啊，约雅敬怎么样？ 继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接着是约雅金，接着是西西家，接着呢就接不着了啊，因为犹大国就 game over 了。这就是以前犯罪所留下的后果。如果以色列人的心是始终被拜偶像的这样的一种罪恶所控制着的，那么偶像崇拜就不会真正的停止。人间的君王他是可以动用自己的一切的力量去停止这个行为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人间的君王他即使动用了他所有能动用的力量，仍然是不足以和罪的控制力相抗衡的。国家他可以暂时的约束人的行为，但是他无法保证人心会随之改变吗？其实从1949年以后，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的那个封建迷信，它有多么的顽强，我们也能明白这一点啊。这就是约西亚改革要让我们看到的现实：人治它是靠不住的，即使是一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明君，他也没有真正的能力可以彻底的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所以结论是，我们需要耶稣啊！所有曾经犯罪以及现在仍然处在罪的控制之下的人，都需要这位神的儿子，这位真正的君王能够将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只有耶稣他其实才是那个消除罪恶的关键。他吩咐我们要去停止犯罪的行为，这当然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勉强做到的，但是他还帮助我们去妥善的处理那个犯罪的后果。这是我们靠自己或者靠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不可替代性。只要我们承认在上帝的面前我曾经是一个罪人，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曾经犯罪这件事情才会得到一个真正彻底的解决。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爱我们了，所以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请留意啊，这个就是耶稣在替我们处理犯罪的后果，他代替我们去承受我们因为犯罪所要承受的后果，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承受。这个就是神学家喜欢说的代赎的概念，耶稣代替我们去赎罪。因为犯罪就是要失去生命的嘛，但失去生命这个代价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付不起，对不对？我们谁都死不起，因为怎么样，死了就 game over 了嘛，对吧？所以这个后果到头来只能由耶稣替我们去扛。这就好像什么，一个小孩他在外面闯了祸，最后怎么样，只能由家长出面去替他收拾那个烂摊子一样，对不对？因为他自己没有能力去收拾的。我这不是光荣的事情，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跟同学打架，然后就把他的头给踹破了，然后呢最后只能由我妈拎着这个水果鸡蛋麦乳精到人家家里去赔礼道歉。我的班主任当时就给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值得我们所有人今天共勉，对吧？他说，有本事闯祸，但是没有本事解决问题，你算哪门子的英雄好汉？没错，我们算哪门子的英雄好汉？有本事闯祸，却要让耶稣基督来替我们背锅。但还不止于此，犯罪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罪对我们的控制力，也只有耶稣才能替我们解决的。那使徒保罗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是什么？是死亡宣告了罪对人的控制力的终结。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死了以后怎么样，罪才不会继续控制他。一个人死了也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控制他了嘛。这个不难理解，对不对？很多那个超级英雄的电影都是以什么大坏蛋的死亡作为结束的，或者反过来，要是你看电影看到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大坏蛋还没有死，你就知道什么呀？还有续集，对吧？这就好像那个《阿凡达二》一样啊，肯定还有三，对吗？为什么？因为那个大坏蛋，那个 Captain 什么什么的还没死。 啊，不是那个 Colonel， 他是 Colonel 啊。我们需要一次死亡来终止罪对我们的控制，但还是这个问题，我们不可能真的去死嘛，因为死了就 game over 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找一个办法，既不用自己死，然后又达到了死的效果。那这个办法也只有耶稣才能提供给我们。保罗说，当我们与基督相联合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了他的死亡，如同我们自己也死了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就摆脱了犯罪的后果，也就是那个所谓罪的权势对我们的控制。那这是我们去年在讲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已经讲过的，我们今天就不再多说了。那总之呢，其实从约西亚改革它的前因后果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要对付罪，那么仅仅只是停止犯罪的行为，这是不够的，因为它不能够彻底的解决罪的问题。如果我们还没有妥善的处理犯罪的后果，特别是如果我们还没有能够摆脱过去犯罪对我们今天所造成的那个控制，那么所谓的停止犯罪这种行为上的改邪归正，充其量也就是做事做了一半，那只是一场半途而废的战斗。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满足于什么，我今天已经没有再犯罪了，因为犯罪的后果可能还在那里。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就是在列王记下的21-23章的时候，由约西亚改革所串联起来的这个罪与罚的故事，可以带给我们的那个提醒。那这个提醒呢，至少它可以应用在两个方向上。首先，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跟慕道友或者是跟初信者解释，为什么如果你要想得永生，要想进天国，光是做好人是不够的。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什么宗教导人向善嘛，所以很多国内的很多家长送孩子出来留学都怎么样，都不会反对，甚至会鼓励自己的孩子来教会，因为孩子在教会里面至少不会学坏，对吗？那这个看法当然没错，遵行圣经的教导，我们当然就是世人眼中的好人。但那个问题是什么？基督徒所追求的第一个目标，首要的目标，并不是做一个好人，而是恢复和上帝的关系，重新回到上帝的同在之中。这也就是圣经经常说的得救、得永生或者进天国。而如果我们真的是看重要去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那就不仅仅是坏的行为，还有那些坏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所以光是我转洗心革面做一个好人是不够的，光是我讲文明、讲礼貌、讲秩序、讲道德是不解决问题的。我们还需要相信耶稣，我们非得要在耶稣基督里，犯罪的后果才会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呢？那当然了，你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到他的里面，才能够与他联合嘛。但我们不要从此就把在基督里他理解成为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你三言两语讲不清楚玄之又玄的一种心理状态。在基督里他完全可以是很具体的肉眼可见的可以被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东西。就比如说什么呢，新教的教会通常非常强调读经，对吗？可能弟兄姐妹自从信主以来或者自从来教会以来，你听的最多的一句劝告是什么？你要读经祷告啊。那你为什么要读经祷告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等同于你做和尚就要念经啊，因为你要那个修行，你要积功德嘛。对基督徒来说，读经的意义不在于这里。我们之所以要读经，因为什么？约翰福音说，道就是神，神的话语就是上帝的一种自我展现的方式。我们常说 耶稣是道成肉身，所以耶稣基督在本质上他就是神的话语，只不过他是暂时的在那个33年当中以人的形象出现在人的眼前而已。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来到了上帝的面前。当我们进入到这些话语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是进入到了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读经它其实是在基督里的一种体现。又比如圣灵被称为什么，又被称为什么？基督的灵。所以如果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也就是在基督的灵里面，这也是在基督里的一种体现。我们常常喜欢讲圣灵内住，圣灵内住，圣灵在我们里面，这当然没错了。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圣灵只有一位，我们所有人是同感一灵的，对吗？也就是说，那一个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也是在我们外面的。与其说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如说是我们在圣灵里面。圣灵他是以进入我们当中的那个方式让我们进入到他的当中的。所以不要把圣灵理解成为他是属于我们的东西，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怀里兜里都揣着一个名叫圣灵的小可爱，对不对？你打开衣襟，拉开拉链，圣灵就飞出来绕着你飞啊飞的，而是我们属于圣灵，因为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一种体现形式。再比如，请问教会和基督有什么关系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在基督里它还有一种最肉眼可见的形式是什么？在教会里。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教会这个字的那个最本来的意思，就是聚集。Okay, 所以在教会里它不是在讲说我们在某个教堂的建筑当中，或者我们的名字写在某个教会的会友名单上，而是指什么？我们参与在教会的聚集当中，比如说就像现在这样子，我们一同来敬拜上帝，或者在团契或者在小组当中我们彼此相交嘛。不可停止聚会的重要性就在于这也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圣言、圣灵、圣而公之教会，虽然在基督里可能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但是我想以上的这三种应该是最基本的三个了。我们当然绝对不要把在基督里就简化成为你要读经啊，要受洗领受圣灵啊，要去教会啊。但反过来我们却可以说什么？要是你不读经也没有受洗，也不来教会，我们要说自己在基督里，这大概也有点尴尬，对不对？然后再往外扩展一点，相信大家也就知道以下这一类的问题应该怎么回答了。这些问题也是慕道友或者是初信徒常常会问的，比如说为什么我热心的参加教会活动还不够，还一定要自己读圣经呢？或者为什么我信耶稣就一定要受洗，我相信但不受洗不行吗？或者我为什么不可以一个人在家里面读经祷告，而一定要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一定要和其他的信徒有互动呢？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基督里啊，不在基督里，罪的问题就不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我们就不会真正的得到救恩。第二个可以应用的方向是什么呢？是如果我们是信主有一段时间的基督徒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到的提醒是这样的：不要以为如果我们犯罪得罪了神，只要认罪悔改我们就已经痊愈了。 OK, 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只要犯罪它就一定会产生犯罪的后果，特别是罪就一定会对我们产生控制力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我想大家都承认我们仍然是有可能会犯罪的嘛。那么作为基督徒，我想说的是，我们也不要天真的认为说 因为我已经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所以罪就绝对不可能再对我有控制力。要是这样的话，使徒保罗当年就不会对罗马教会的信徒说什么，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了。保罗会这么说，就说明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即使在基督里，犯罪仍然是会留下后果的，罪仍然是有可能会控制住我们的。而当罪开始控制我们的时候，它就会隔断我们和基督之间的联络。那或许他没有能力把我们从基督里拉出去，我们得到的是永远得到的东西，但他完全有可能怎么样，就像那个蚕茧一样包裹住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跟基督有那个息息相连的那种关系。也许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其实都有类似这样的经验，在我做了一些可能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怎么样，我可能没有办法，我或者很难再像以前那样跟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或者我会有意无意的开始跟神变得疏远。我们可能会不是那么想读经，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从读经当中去得到力量和安慰，可能我们不是很想祷告，可能我们在祷告当中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清楚地听到上帝的声音，听到圣灵的提醒，或者我们就不是很想参加聚会啊，我就不想多跟弟兄姐妹有来往啊。那我不是说出现这一类的情况就一定是因为犯罪，但是我们要小心，犯罪是有可能把我们推到这一类的境况当中去的。那当然了，好消息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了，所以清除这些影响的力量现在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主耶稣放在我们手里的力量。只要我们自己愿意的话，罪必不能在我们的身上作王。但是要运用这种力量去解决问题，我们起码得意识到有这么一个问题存在吧，对不对？我们起码得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吧。所以不要把犯罪的问题想得太简单，在十字架上面主耶稣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但这并不等于从此以后犯罪就不会留下后遗症了，这并不等于清除罪的影响的那个难度就从十降到一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还是会和刚信主的时候一样跌倒？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会常常在同一个坑里面反复跌倒？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把悔改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是因为我们在犯罪以后其实没有认真地处理过罪的后果的问题，以至于我们虽然是在基督里，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却是隔着一层茧，隔着一层纱的。也许在每一次的犯罪以后，可能我们都需要经历一次破茧而出的过程，咬破那个罪的后果对我们的包裹，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的回到那个应有的状态当中去。求神帮助我们吧，使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轻看犯罪有可能会结出的果子，也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的能够去对付，去清除这样的果子。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因为您以自己的牺牲为我们赎清了犯罪的代价。我们感谢您，因为唯独在您的死亡当中我们才得以摆脱罪的控制。我们今天得以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是因为您已经为我们除去了一切人犯罪所结出的果子。我们越是明白在这件事情上面自己是如何的无能为力，我们就越是明白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如何的无可替代的。求您使我们对此长存感谢的心，从我们信主的第一天直到您再来的那天。求您帮助我们不论何时都能够对罪警醒，对犯罪必将结出的果子警醒。 求您帮助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因为在你里面，就在与罪征战的当中得胜有余。求您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奉您的名字如此祷告，阿门。